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认识基督教的第十课，基督的教会和圣礼。想跟各位聊一聊有关教会的事情，还有就是有关教会实行的两项圣礼，一个洗礼，一个圣餐的事情。首先呢，是教会。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一个集体性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又是一个个人性的信仰，这两个不矛盾，这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什么叫个人性的信仰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不管他们多么的敬虔，多么的爱主，多么好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自己不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一样没有拯救。反过来也是，不管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丈夫、儿女多么的抵挡神，如果我个人我自己相信主耶稣基督，我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个人性的信仰。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集体性的信仰。什么叫集体性的信仰呢？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圣经，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了以色列，是这整个的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做耶和华的百姓，是做神自己的子民。神不是说，比如说神拣选了摩西，神不是说就让摩西自己和他自己一家人他们就得救了而已。神拣选了摩西，是要把他的福音传给整个以色列上百万的国民，让摩西去带领这上百万的国民，可能有200万人，一起去出埃及，一起去得那在迦南应许的美地。这是个集体性的信仰，又是个个人性的信仰。所有不相信主的应许的人，哪怕你是以色列人，你也要倒闭在旷野当中，你去不了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的信仰从旧约开始就是一个既是集体性的又是个人性的信仰。现今的这个时代，现今的这个世界，我们会习惯性的越来越过于强调这个信仰是个人性的信仰。从前在中世纪以前，我们过度的强调集体性的信仰，抹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们跟主的亲密的关系会被我们轻视，过于的轻视。而在中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以后，在启蒙运动之后，越来越人整个社会趋向个人主义的社会，我们越来越过于强调这个信仰是一个个人的信仰，出现了很多的负面的效果。比如说在美国，也在日本，社会的传统，社会的习俗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样子，所有人的信仰，你的宗教变成一个纯粹你个人的事情。我们轻易不会跟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上司，甚至我们一起去踢足球的球友等等，我们倾向于不会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也不问他们的信仰。我们以为信仰只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事情，只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这就错了，这就错了。我们的信仰既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也是神拣选的一群子民，整个神的选民，作为一个集体，作为一个教会，跟他集体性的关系。在信仰当中，个人性和集体性都不容忽视。基督徒一般都很熟悉的一句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的18节到20节，这也是大使命。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教导我们叫做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这个教导 没有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就自己隔离远离社会，单单享受自己个人与神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给我们一个使命，不是要让我们留在家中，留在自己舒服的区域，而是要让我们出去，出去。他最早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但是他让他的门徒不要停留在耶路撒冷，不要停留在犹大地，甚至不要停留在撒玛利亚，你们要出去到万国去，到世界各地，到世界的终点，到直到地极，去为我做见证，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领人归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得胜的好消息传播出去。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他给我们的大使命。他不是要让我们只停留在个人与他的关系之间，他要让我们出去，使万民，使天下的万国都要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的信仰是个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也是集体的信仰，而基督徒的这个集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教会希腊语叫 Ecclesia， 也就是说它的直译就是说要把人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这个词通常用来翻译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的聚会翻那里的那个希伯来语的卡后，当神有什么话语要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传递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呼喊呼叫以色列人从各自的家中出来，集体来到神的帐幕之前，听摩西去把神的话语传递出去，要离开自己的家，我们要聚在一起领受神的话。这就是教会的意思。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之后，神没有让你躲在自己的家中，至少一周有一天他要呼召你离开你的自己家中，和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到他指定的场所，到他选择的地方，一起跟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敬拜神，那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场所，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教会也是一个场所，教会也是一个地方，教会更是一群人。这一群人来到这个场所，来到这个地方，将这个地方分别为圣，这一群人就是神的子民，这一群人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大有荣耀的教会。主耶稣基督他的十二个门徒，在透过他的十二个门徒和他们的自己的门徒，福音从耶路撒冷，从现在的以色列传到了小亚细亚，又传到了欧洲，再从那里传遍了整个世界，到处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神的教会。所有这些教会，如果他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而聚会，如果他真相信圣经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神的教会有三个主要的特征。首先呢，教会是合一的。我们在东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教会，隔着一条街可能就有两个教会。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信靠圣经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那我们这些教会都应该是合一的，我们应该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圣经当中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形容教会，其中一个非常常用的比喻就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就发现美国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比起教会更常使用的一个词就是身体，就是 body。 他们说教会就是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做了对教会有坏处的事情，有伤害的事情，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在伤害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一个身体最大的特征是合一的。你们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前是王瑞传道，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嘴，这些都是合一的， 他们只有合在一起，长在一个身体上，才可以起到他们该有的作用。如果把我的眼睛挖出去，它什么作用都没有了，它是一个吓死人的东西。如果把我的手砍掉，它也什么作用都没有了。我们这些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是一个器官。只有这些肢体器官连接在一起，都连接在教会，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之上，我们才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身体最大的特征就是合一。另外，教会又是圣洁的。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听到了这个，可能都有点害羞，因为很难觉得自己好像有多圣洁似的。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活在地上，一直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直都要和罪和魔鬼撒旦的势力做斗争。但是，所有这些基督徒，他们的集合合在一起的这个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耶稣基督自己会用水来清洁他，他自己会磨平他身上的一切的皱纹，一切的脏污，一切的病变，让他成为一个纯瑕无疵的心腹，好献给自己，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他的心腹。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基督徒的这个群体在一起，我们就是主圣洁的心腹，他自己会保守看顾带领他教会的圣洁。教会呢又是普世的，教会不应该停留在一个地方，教会不应该停留在一个种族。在旧约的教会就是以色列，这是一个主要靠血统来决定的教会。但是在新约里，像我们上一次课程当中提到的，在新约里，主耶稣基督不但破除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让神与人和好，他也让人与人和好。新约教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是个普世的教会，不再分希腊人，不再分犹太人，不再分化外人，不再分亚洲人、欧洲人、中国人、日本人，不再分男人女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了。这个教会是普世的，这个教会传福音的方向也是普世的，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这是一个普世的教会。它是合一的，它是大公的教会，它是普世的教会，它也是圣洁的教会。我们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如果我们脱离了教会，如果我们远离了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在一起才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是他的教会。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我们既是一个个人的信仰，你必须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又是一个集体的信仰。你是基督徒，你就要加入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也是他自己的作为。神要将得救的人不断地加给他的教会，没有人可以在远离教会的情况下保持一个正常的信仰生活，除非是迫不得已，除非是因为逼迫等等的原因让他没有办法去加入教会。只要有可能就要加入教会，哪怕这个教会在你眼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只要他真是信靠圣经的，只要他真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你一定要加入教会，这是基督的命令。好，这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是一个集体的信仰。而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在地上设立教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教会去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来到教会，我们看到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讲道为中心的，都是以传播、传递、传扬神的话语、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的。教会要传扬主的福音，教会要传扬神的道，教会要传讲圣经，教会的活动一定要以神的话语为中心。 这是任何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必然会有的特征。另外，教会也是施行圣礼的地方。圣礼是那种可以看见的神的话语。我们听到的时候是听见神的话语，但是神，大家记得以前我提到过一句旧约的经文吗？以色列，你要听。我们的信仰有个很大的特点，我们是听的信仰，因为我们强调因信称义。信，信什么？信就是信那眼睛还没有看得到的事情。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信的是没有看见的事情。看见的事情不叫信，那叫确认。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看不到他，但是我们相信圣经启示的他，我们相信会再来的他。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听的信仰。但是在教会当中，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需要那种眼睛可以看到什么，手可以需要摸到什么的这种需要。所以神也在教会当中设置了圣礼。其中圣礼是有两个圣礼是圣经所启示的。第一个圣礼是洗礼，洗礼。教会也是神的家，我们在一起都是一个家人。要加入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正常情况下，我们首先要需要实行洗礼。洗礼的话，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是浸礼，好像我们教会一样，要进入水池当中完全没了再起来。有的是点水礼，是用水点在你的头上，有的是泼水礼等等，不同的形式，也神也允许这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形式如何，洗礼一定是奉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施洗。这个洗礼代表了，表明了我们与基督同死，好像没入水中一样跟他同死，又代表了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我们从水里出来，就是代表了我们跟基督同复活。我们同与他同死，我们与他同生。我们在他里面老自己死掉，我们在他里面有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要存到永远。这是一个新生的象征，这也是代表了加入一个家庭的象征。必须要经过这个，所有人，大家记住，洗礼和圣餐都是公开的，这是一个公开的仪式。我们透过洗礼也等于做一个公开见证，我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要加入神的家。有好多人说自己信神信基督，但是不愿意接受洗礼。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就好像一个女孩子，你可能遇到一个男生，他对你什么都好，你要什么都给什么，但是他就是不同意给你婚礼。他会跟你说，我们之间有爱就好，我们不需要那些什么仪式，好像一个婚礼等等。各位女孩子，如果有人这么跟你说，有男人这么跟你说，不要相信他，他一定是个骗子。如果他真爱你的话，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婚礼。除非你们有一些特殊情况，有一些客观原因阻止了，否则的话，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给你一个婚礼。受洗也一样，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受了洗礼，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没错。洗礼不代表我们得救，但是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爱他的人，每一个爱他的人都是遵守他命令的人。信而受洗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受洗不代表你得救，但是有条件受洗而拒绝受洗，很清楚地说明你没有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你不爱他，你没有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一个男生爱一个女孩子，他肯定愿意给她的婚礼。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定愿意公开承认我们的信仰，公开受洗加入主的教会，这是毋庸置疑的。你真的信主耶稣基督吗？信他，你就要受洗。除非是客观条件让你没办法受洗，好像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一样，有条件了你一定要受洗。受洗 代表了你的新生，受洗也代表你公开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要加入他的教会，你要进入神的家。这是洗礼。教会还有一个圣礼，叫做圣餐。一般教会都是，这是一个传统啊，圣经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大部分教会都是一个月守一次圣餐。圣餐也是主耶稣基督设立的，是他在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设立的。他把饼拍开，跟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又把杯中倒入了葡萄汁，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圣餐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也表明了他要用他的身体来喂养我们。圣餐表明了主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也表明了他要用他的宝血来喂养我们，也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建立我们在他里面所立的新约。我们要成为神的百姓，神要成为我们的神。圣餐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圣餐也是主自己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的时候，圣餐也是弟兄姐妹聚在教会一起分享，一起领受的日子，代表了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的圣徒相通，圣徒的团契，代表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同一个身体，同一个心腹。圣餐，这是主的恩典，洗礼也是主的恩典。如果你爱主，如果你真正信靠他的话，你一定会想接受洗礼，加入主的教会。如果你爱主耶稣基督的话，你一定愿意每周来教会听他的话语，每一个月来教会领受他的圣餐，接受他的喂养。那是他的身体，那是他的血。在约翰福音六章当中，主说，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就赐他永恒的生命，这是他莫大的恩典。你真信靠了吗？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向你的教会询问你如何，你怎么样做才可以受洗，真正的成为神的家里的人，真正的成为神的门徒。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学习了基督的教会以及基督教会所施行的两项圣礼，洗礼和圣餐。谢谢，再见。